情报问题专家詹姆斯·马尔韦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5G 对美国经济的未来来讲非常重要。美国政府在科技公司建设基础设施时提供税务优惠是十分适当。今年一月有报道传出，川普政府计划由政府主导建设第五代 5G 无线网络，白宫否认对 5G 国有化做出任何决定，这个想法亦被多数业界人士认为不可行。马尔韦农曾经著有《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一书，他说 5G 网络基础设施不应该单靠商业企业用自己的钱来建造，因为这些公司会使用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没有国家协调建造的网络那么好。资讯公司埃森哲201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说， 5G 网络将需要美国电信运营商投入275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5000亿美元。报告说 5G 技术在交通管控、电网管理方面，通过节能改善交通、减少燃料消耗等方式，为社会节省1600亿美元。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到2025年由 5G 网络物联网技术引领的互联经济将创造12.3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支持2200万个工作机会。目前 5G 无线技术仲处于研发的试验阶段，行业竞争激烈，美国的高通、中国的华为和中兴、芬兰的诺基亚、瑞典的爱立信和南韩三星等电信科技企业都试图成为 5G 技术的标准制定者。美国公司被认为是 5G 技术的领先者，但是中国公司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咨询公司 Lex Innova 去年的一项统计说，在有关 5G 的关键知识产权的专利中，美国高通拥有的专利数量占 15%， 华为的专利拥有量是占 10%。 根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3月7号的报道，华为等中国企业已经与世界上多家电信运营商签署了25项 5G 设备测试协议。中国移动计划在今年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5G测试。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通讯项目主任杜格·布吕克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可能是第一个在小范围和特定用途使用 5G 技术的国家，但是中国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 5G 部署。布吕克说，中国的方式一开始会非常昂贵，基本上是在花钱解决问题，而美国的做法更加渐进，具有试验性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成员迈克尔·韦塞尔上星期在一次听证会上说，中国政府试图建立下一代网络和技术的全球标准，希望成为所有设备的制造中心。韦塞尔对中国指定 5G 技术标准提出担忧，他说，不能够忘记中国领导人正在加强对经济和人民的控制，他们利用科技推进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他们的很多利益与美国的目标和理念发生直接冲突。情报问题专家马尔韦农在 USCC 作证的时候说，华为是一家900亿美元市值、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公司，并不是中国政府和情报机构的防止公司和活动平台。但是马尔韦农在作证时提供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对中国公司的 5G 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提出警告。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使中国公司无法拒绝中国情报机构或者军方获取相关技术和服务信息的要求。中国政府将在外国经营的中国公司亦作为中国法律的运用对象。中国新出台的多部法律，例如反恐法、反间谍法和网络安全法，要求电信运营商必须为中国情报部门获取信息的要求堂开大门。马尔韦农仲认为，中国政府在 5G 技术发展上扶植本国企业，美国应该利用类似的手段进行反制。他说，中国的国内 5G 发展战略特别提到，要将三分之一的 5G 开发留给华为，三分之一留给中兴，剩余的三分之一分给外国竞争者。中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豁免这样做，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 5G 发展战略如果不采取同样的对等措施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国防和安全问题专家、前美国国会参议员詹姆斯·泰伦特表示，他不希望政府参与 5G 网络研发的运作。 泰伦特在 USCC 的听证会上说，他认为这种权力分散的创新途径能够打败中国的方式，除非他们通过某种方式走捷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布雷克亦认为，美国私营企业市场导向的方法会更胜一筹。他说他相信 5G 的很多利益处来自部署中的实际应用，所以他希望美国政府继续依靠私营部门的竞争模式，在那些有竞争力的领域使用这些科技。布雷克亦表示，美国可以设定地方政府对 5G 运营商征税的上限，创造更为友好的投资环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